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29节，以赛亚书 60-62。 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29节，以赛亚书第60章到第62章。对于上周在场的人，我们讨论了本书最后一部分的有趣结构，我将其称为正义仆人的性格。公义仆人的品格。我们看到它是按这种阶梯结构排列的。楼梯的两端是平行的，向上的每一步都是平行的，直到我们到达三角形的顶点，即梯子的顶部，并且没有与该部分平行的部分，该部分是独立的。上周我们讨论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赛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会以相反的方式再说一遍同样的话？我向你们建议，这种结构的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仆人的目标是什么？仆人的目标是让全世界的人都来敬拜神。以色列祭司的目标是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中间人。因此，如果我们只有那么多，当我们达到这个美妙的高潮点时，我们可能会忘记目标。但当我们达到高潮时，我们不仅会被提醒目标是什么，还会提醒我们问题是什么。第40-55章，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没有什么必须做的，不需要悔改。我们只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为什么？因为我对亚伯拉罕的承诺，这就是原因。那么，我们如何生活并不重要，不是吗？第56章到第66章说，哦，是的，确实如此。事实上，正如我们上周所看到的，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正如第40章至第55章中的救恩是本乎恩典一样，公义的特征也是本乎恩典。正义是需要的，但不知何故，我们似乎做不到。于是，神武士来打败我们的敌人，我们稍后再谈这个，这使得高潮部分成为可能。我们将在下周将其视为我们研究的结束，我们将在下周讨论第60-62章。今晚，我希望我们看看第63章到第66章，与第56章到第59章平行。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注释中发现了一些错误。首先，应该是63:1-6，而不是60:1-6。然后，我想让你快速浏览第63-66章。所以，那些做了功课的人，对不起，你们还得再读两章。对于那个很抱歉。因此，当我们查看63-66的相似点和差异时，我们看到的直接相似之处是神圣战士。正如我们稍后会注意到的，每个片段中甚至都有一节相同的诗句。那么，第一名，神武者。现在，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神武者作为结论。在这里，我们先从神武者开始。这会对我们看待材料的方式产生一些影响。所以，那就是第63章1-6节。然后，当我们继续阅读第63章7节时，我会根据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述说主的坚定不移的爱，主的赞美，以及主所赐给我们的伟大的事。他向以色列家施恩，是按他的慈悲，按他的丰盛。因为他说，孩子们，他们确实是我的子民，请记住第一章第二节，我养育了孩子，但孩子们不会说谎，他成了他们的救世主。在他们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受苦难，他脸上的天使拯救了他们。在他的爱和怜悯中，他救赎了他们，举起了他们，在古时的日子里背负着他们。来了，第十节。什么？但他们反叛了。我们到了。尽管上帝的良善，尽管他的怜悯，尽管他的怜悯，尽管他的怜悯，他的怜悯，他们还是背叛了。然后我们继续到第11节，再次谈论神。所以很有趣的是，在本节中跟随神圣战士，我们谈论神的恩典作为开场指标。但现在请继续看第15节。从天上俯视，从你圣洁美丽的居所看，你的热心和力量在哪里？你内心的激动和你的同情心都被我抑制住了。你是我们的父亲，尽管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亲，你的名字是自古以来我们的救赎主。主啊，你为什么让我们偏离你的道，硬着我们的心不惧怕你？到第64章第5节，你会遇见那喜乐行公义的人，那些以你的方式纪念你的人。看啊，你生气了，我们就犯罪了。我们已经在罪孽中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还能得救吗？ 我们都变得像一个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善行就像一件被污染的衣服。我们都像树叶一样枯萎，我们的罪孽像风一样把我们带走，等等。所以有趣的是，我们首先强调神过去的恩典看顾，然后谈到叛逆，神继续看顾他们。现在我们谈论的是，哦神，我们不行公义，这是你的错，因为你没有让我们悔改。第65章，我已经准备好被那些没有来找我的人来找我了。我已经准备好被那些不寻找我的人找到。我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面对一个不以我名字命名的国家。我整天向那些叛逆的人伸出双手，他们走着不好的路，跟随自己的轨迹，不断当面挑衅我的人，如此往复。因此第11节65至11节，你们这些离弃主忘记我的圣山，为命运摆设筵席，为命运斟酒的人，我将命定你们为刀剑。然后非常有趣的是，在第13节和第14节中，你和我的仆人之间的区别。我的仆人可以吃饭，但你们会饿。我的仆人会喝水，但你们会渴。我的仆人会欢喜，你们却会蒙羞。有趣的问题是，你是谁？我们会讨论这个。因此神应许他会祝福他的仆人，那些本身就是他仆人的人，而不是那些自以为是他仆人的人。然后在 65-17 中，我们有了一些全新的东西。在本节的第一部分中没有类似的内容。这就是新天新地。看啊，我创造了新天新地。以前的事情不会被记住或浮现在脑海中，但要为我所创造的永远感到高兴和高兴。因为看啊，我创造耶路撒冷成为欢乐，创造他的人民成为欢乐。因此本文的结论部分强调神将要做的事。现在顺便说一下，我看到坎迪斯进来了。坎迪斯正在旁听我今年春天在神学院教的以赛亚课。我不会在这里拜访他，但他可能会记得。当我们在课堂上详细研究这一点时，我们注意到这里主要强调人类的无能，其次强调神圣的能力。变化到这里就结束了，主要强调神能，次要强调人无能。两种情况的总体要点是相同的。犹大人是不义的，但在某种程度上遵循这一点，这里更加强调上帝有能力对此采取行动，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好吧，那么如果我们看这四章 ,63,64,65,66, 第一段是神武士 ,63,1-6, 第二段是 63,7-64,12,然后是 64,13 是的，谢谢，是的，好的，然后是第65章，第2章到第25章，然后是第66章。所以我们会用这些术语来思考。64,13,12 结束。12点结束。哦哦哦，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了。我明白你在说什么。谢谢。我们到了。好的，所以较大的部分中有四个部分。好吧，看63,5。我看了，但没有人帮忙。我心里一惊，却无人支持。所以我自己的手臂为我带来了拯救，我的愤怒支撑着我。那是63,5。现在这里是59,16。他看到没有人，奇怪没有人求情。于是他自己的膀臂为他带来了拯救，他的正义也扶持了他。有趣的是，在这里是他的正义支撑着他。在这里是他的愤怒支撑着他。我想这是一种正义的愤怒，一种愤怒的正义。所以我认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两节经文表明这两节经文应该并行的理解。现在这里的语言非常非常严峻。武士来了，他的袍子染红到膝盖，而且不是葡萄汁。谁曾入过酒缸？63,1。巴士拉是什么？有人记得吗？巴士拉是以东的首都。以东在酒缸里，他用脚践踏以东，他们的血就喷在他的衣服上。现在你知道，你想帮助那些对血神血统感到震惊的左翼人士，这就是。战士身上沾满了敌人的鲜血。他对他们的践踏就像是酒缸里的葡萄一样。但是这些犹大人的敌人是谁呢？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罪孽。他们的罪孽打败了他们。以东不再是问题了。以东被巴比伦人占领并毁灭，以东人再也没有回来。来自沙漠的阿拉伯人渗透到该地区，成为新约中的那巴太人。因此在从流放归来的这一点上，以东并不存在。 但是正如我在背景注释中所说，以东是的，早在第34章中就是上帝敌人的象征。那么如果这位神武者确实是上帝派来的，那么溅在他衣服上的是谁的血呢？他自己。他自己。那位无罪的人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了罪。这位战士已经成为他敌人的罪孽。他已经成为他人民的罪孽。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的衣服上沾满了他自己的血。因此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当我们想到救恩、悔改和重生时，耶稣就是作为受苦的仆人而来的。他顺从、温顺地将世人的罪孽揽在自己身上，就像剪羊毛的人面前的羔羊，无言以对。但是当谈到战胜他百姓中的罪恶时，他并不是以受苦的仆人的身份出现的。他以战士的身份到来。他来是要摧毁我们生命中罪的权势。我们理解这些图片非常重要。这位受苦的仆人温顺地将世人的罪孽揽在自己身上并回馈爱。这位神圣的战士前来攻击并消灭他人民中的罪恶。用自己的血。十字。十字架就是答案。是的，这是对所犯下的罪孽的答案。这就是罪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力量的答案。可悲的是，在北美福音派中，我们只是将其作为对过去所犯下的罪恶的答案。他根本没有提及基督徒现在所犯的罪。可悲的是，但那是错误的。十字架、血是为了已经犯下的罪。现在就是要击败我们生活中罪恶的权势。这是个好消息。约翰在第59章中，他以第二人称说话，而在第63章中，则以第一人称说话，这有什么意义吗？我想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问题。59第二人称，甚至第三。63战士本人在说话。问题是这重要吗？我认为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重点，它使它变得更加中肯、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是的。良好的观察力。好的。现在让我们继续前进吧。63.7 开始一首诗，一直延伸到 64.12。当我们看那首诗时 ,63.7 到 64.12, 再说一次，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那就太晚了。但是让我在这里简单指出一些事情。我们所拥有的是开始记住神过去对我们有多么仁慈。他是如何带领我们的。然后从 63.15 开始，你开始有这些呼吁。从天上往下看吧。你的热心和力量在哪里？我的意思是，上帝，你过去为我们做了所有这些事情。你为什么现在不这样做？第64章第一节。哦，但愿你能撕裂苍穹并降临，愿群山因你的存在而震动。天哪，我们还没有完成它。只要你出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64.8。现在，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泥土，你是我们的陶工。我们是您亲手的作品。别那么生气，哦主啊。不要永远记住罪孽。拜托，听着，我们都是你的人。所以这里贯穿的主题是人们的呼喊，上帝会做一些事情让他们成为正义的。但潜在的意思是，我们不正义是他的错。所以人们祈求上帝显现。你还远着呢，快过来吧。而且呼吁的基础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上帝。你欠我们的。多么有趣。与其说他的人民欠他什么，不如说他欠他们什么，因为他选择了亚伯拉罕。那么再次讨论这个选举问题。拣选意味着我们对神有了某种锁定。拣选意味着神欠我们一些东西。与这些人、这些外国人和这些太监相反，据说上帝不欠他们任何东西。因此这里再次强调的是，神的子民没有能力行公义。现在在这里有更多的感觉，但我们不必这样做。我们是神的子民。没关系。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感觉，我们不应该按照我们现在的方式行事，上帝。而且我们不是，这是你的错。好的，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更详细的看看这个问题。63第7到14。这节的主题是什么？天意已定。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梅尔。我认为他在第一节中就已经存在了。我将根据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述说主的赞美，主的赞美。是的， 这就是上帝向他的子民展示的一种上级对下级的不值得的奉献和恩惠。现在请注意，这节中有多少处提到圣灵或圣灵？好吧，梅尔说三个。第十一节，那将圣灵放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第十四节，就像牲畜下到山谷一样，主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但我相信在这之前还有一位。让我们来看看。十，是的，他们背叛了，并使他的圣灵担忧。现在这里没有正确的答案，但你认为为什么这段经文要强调圣灵呢？神一直在他的灵里与他们同在，他们认识到他的灵就是他与他们同在。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可能性。我认为他们认识到对圣灵的需要，与他们在行军时不同，需要圣灵单独存在于他们之中，建立单独的关系。是的，我认为这确实有可能，他们正在认识到贯穿旧约的这个不断增长的主题。上帝，我们热爱我们的托拉，但我们不遵守它，因此他处处谴责我们。但天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身上有不同的精神在起作用。您是否有机会愿意将这种精神赋予我们所有人，并让我们遵守托拉？上帝说，我以为你永远不会问。这就是我的计划。所以我想，我无法从这段经文中证明这一点，但我认为这非常非常有可能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现在意识到了圣灵在世界上的工作，并且意识到他们需要他的领导，他们需要他的指导，他们需要他的存在。我们反抗他的精神。那位将圣灵放在他们中间的人在哪里？主的灵使他们得安息。所以我认为很有可能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以赛亚当他为人们说话时说，我们需要圣灵，那把我们带出埃及的圣灵，那把我们带进应许之地的圣灵，我们在我们里面以新的特殊的方式需要他。好的，63:15-19。人们为什么责怪上帝？对他们没有热情，没有热情。他是他们的心刚硬。这些人都是优秀的加尔文主义者。这很不友善，但是是的。你在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温柔的，你走后我们的心就坚硬了。那么这是谁的错呢？特别是既然你选择了我们。是啊是啊，既然你一开始就选择了我们，你不在这里就是你的错。相当了不起。是的。那么第18节和第19节他们在说什么？他曾经在他的圣地，现在他却走了。是的。是啊。有一段时间你在你的圣地，现在你走了，我们就像那些从未被你统治过的人一样。路斯说，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而且你已经失去了信誉。所有人都走了。是的。好吧，继续64:1-12。在1-5节中吸引力是什么？他们在问什么？上帝会降临，上帝会显现他的存在。第二节的目的是什么？是的，让你的对手知道你的名字，让列国因你的存在而颤抖。好吧，至少他们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了一些。但最重要的是为我们做好事，这样我们的敌人就会感到震惊。这里没有太多的传教运动，是吗？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是的，这是为了让世界认识你。至少我们可以走那么远，这很好。有问题吗？有人想说点什么？为什么要给至尊人？是的。为什么？你为什么给我们选择？这是你的错。是的。是的。几周前，大卫·拉班给了我一部漫画。显然是上帝和天使站在云上看着地球。天使说，好吧，如果你想让它具有互动性，你就必须给予他们自由意志。是的。是的。这就是问题所在。第五节。注意到他们在说什么吗？是的。是的。所以他们有正确的观点。你喜乐地遇见那喜乐行公义的人，那些以你的方式纪念你的人。是的。所以神啊，我们明白你在行公义的人的生活中工作。但是上帝，你生气了，我们犯了罪，我们在罪孽中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会得救吗？我们都变得像一个不洁净的人。那么根据这些经文，为什么神必须采取行动呢？好的，没有其他神像他一样。我们无法拯救自己。现在我再次提醒你， 我们不是在谈论40岁到55岁，那是关于救赎。这就是从罪孽的后果中解脱出来。这些人现在已经回到了这片土地。引用他们的话，他们已经得救了。但他们并没有过正义的生活。那么在第8至12节中，你是我们的父亲。第9节，我们是你的人民。你们的圣城是一片荒野。我们美丽的圣殿被大火烧毁了。主啊，你会在这些事情上克制自己吗？你会保持沉默并让我们如此痛苦吗？好的，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你的人，这是您给我们的土地，这是你的房子，土地、人民和房屋，他们都一团糟。那你为什么不行动呢？那么神如何回应呢？在第65节第一节和第二节中，我向那些寻求我的人显现我自己。那么这对于他们在上一节中讨论的所有内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一定没有非常努力。不，他们有正确的观点。他们必须迈出这一步。也许他们责怪上帝而不是他们自己。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我们如何寻求神？首先，不要因为你的问题而责怪他。确切的。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是的，正是如此。显然，从65:1开始，这并不是认真的。是的，是的，他们说他们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但他们没有。我认为他们不愿意迈出信仰的一步。他们站在这里说，好吧，上帝，你移动我，我也会移动。谁说不？很难说。很难说，除非基于上帝对他们的指控。说明你并不是真的来找我。你说你是，但你不是。他们说他不是。他们指责他离开了他们，这就是他们不忠并做出不忠行为的原因。上帝基本上是在说，我从未离开过你。因为他们想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们仍然想要他们的意愿。当然，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想要自己的方式，他们基本上是在说，是的，上帝，如果你让我做的话，我会按照你的意愿去做。这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你说对了。是的。是的，他们会想念偶像的。好的。好吧好吧，我想这是可能的。我在文本中没有明确的看到它，但我当然同意这是可能的。真正的谦卑。我还认为这与我之前所说的有关，玛丽、乔刚刚筹集资金。他们对改变的渴望有多深？我认为这与第一个有关。他们只是想埋怨上帝吗？好吧，上帝，我们现在一团糟，都是你的错。或者他们真的渴望神将他们从这些不义的模式中拯救出来，并以真正的谦卑来到神面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只要你怀着信念向前迈出一步，他就在那里。是的，是的，是的。哦，是的，我想你可以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复兴模式中看到这一点。通常只有一个人或一小群人真正对此充满热情。耶耶耶。好吧，现在看第3节及其后的经文。神的控诉。他们不断地当面挑衅我，在花园里献祭，在砖块上献祭，坐在坟墓里，在秘密的地方过夜，吃猪肉。他们的器皿里盛满了受污染的肉汤，他们说，别靠近我，我对你来说太神圣了。你认为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吗？好吧，这是下一个问题。如果不是，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使用这种负载语言呢？这可能反映了他们的内在态度。我是你见过的最圣洁的人之一。我每天都有灵修。我每周日都去教堂两次。尝试一下。我不说谎，我不偷窃。我不经常打我的妻子。我是一个圣洁的人，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努力，你们就能像我一样圣洁。那些不断当面挑衅我的人，他们在花园里祭祀，在砖块上供奉，他们坐在坟墓里，他们在隐秘的地方过夜，他们吃猪肉，他们的器皿里盛着腐烂的肉汤，他们说，对你自己来说，不要靠近我，我对你来说太神圣了。这些就像我鼻孔里的烟雾，一整天都在燃烧的火焰。我认为他们很可能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上帝说，尽管这对你有好处， 你还不如吃老鼠汤。你的圣洁让我鼻孔里充满恶臭。你明白我所说的吗？神很可能在说，你正在做的所有善事，命令的善事，都是腐烂的，因为你是为了自己而做的。你不想变得像神，你想变得圣洁。现在你说，等一下，神圣就是神圣，不是吗？
不，不。
那里有圣洁，这里就有圣洁。这是一种恶臭。因为这都是关于我的。这都是关于我的。我再次怀疑这里发生了很多类似的事情。请看第66章。第二节的第二部分。我要仰望的就是心灵谦卑痛悔的人。我们在第57章就看到了这一点。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与心里谦卑痛悔的人同住。杀牛如杀人。牺牲羔羊的人就像折断狗脖子的人一样。献素祭的人如献猪血的人。献乳香纪念的人就像祝福偶像的人一样。这些人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他们的灵魂以他们的可憎之事为乐。现在你明白我从哪里来了吗？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在杀人，而是在献上一头牛。但以赛亚说，尽管这对你有好处，你还不如杀一个人。他们肯定不会折断狗的脖子并将其放在祭坛上，但上帝说你也可以。这一切都与你和你试图操纵上帝为你做你想做的事有关。而且它毫无价值。现在听我说。我相信每日灵修极其重要吗？我当然知道。我相信周日去教堂两次是件好事吗？我全心全意地这样做。我是否认为我们应该成为道德高不可攀的人？对对对。但我说，如果这只是为了我，为了我的成就，为了我自己的自我形象，那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正如露丝一开始所说的，一切都是态度。
好的。
好吧，我们的时间正在离我们而去。我们已经涵盖了大部分我想听的内容。现在看。所以他谈到了你和仆人。我认为很明显，你指的是那些为自己的正义而自豪的人，这确实是不正义的。而不是那些谦卑和悔罪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需要，并以正确的方式寻求上帝。现在请继续阅读第65章，其中他谈到上帝将如何祝福我的仆人，而不是你。第16节。这样，凡在地上为自己祝福的，必靠着真理的神为自己祝福。在这片土地上发誓的人，将指着真理的上帝起誓，因为以前的苦难已被遗忘，并且从我眼前隐藏起来。因为看啊，我创造了新的天堂。现在记住 for 表示什么关系。证实那是什么。好吧，你有一个效果并介绍一下原因。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新天新地是果的因。为什么人们会靠真理的神来祝福自己呢？他们为什么会发誓？因为我要创造新天新地。现在我的问题很重要。鉴于神的应许，为什么天堂是必要的？在旧约中，毫无疑问，关于永生或新天新地的内容非常非常少。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生上。如果你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那么某些祝福必然会随之而来。如果你不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那么某些诅咒必然会随之而来，仅此而已。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还需要天堂呢？为什么需要天堂？因为他们必须看到这些基本要素之外的东西。还有什么？有必要说明从救赎的角度来看事情会是什么样子。
嗯，星星。
是的。
是的。
移动。
神说不。
很难说。
是的。
是的。
然。
有没有可能他们的行为带来了今生可能需要发生的后果，但神为了最终实现他的应许，他无法改变这个后果必须在今生发生的事实，但他可以创造，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超越承诺的生活。
是的。
是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里有很多人过着正直的生活，但没有得到多少物质上的祝福，也有很多人过着糟糕的生活，但到处都得到了祝福。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如果神要信守他的诺言，即由他赋予力量的公义，由他实现的正义将带来祝福，那么天堂是必要的。没有如果，没有并且，没有但是。作恶将会招致咒诅。没有如果，没有并且，没有但是。如果生活就是一切，那么事情并不总是这样，不是吗？我们严重破坏了创作。
哦，绝对是。
绝对的。 因此根据上帝的应许，天堂、永生和来世都成为必需品。所以这意味着你我现在可以忠诚的生活。如果我们今生没有得到很大的回报，那也没关系，因为神会信守他的诺言。如果没有天堂，那么你和我，孩子，我们最好尽我们所能。因为正如那人所说，当你像罗布一样死时，你会立刻死，然后全身都死。但上天说，不，我们现在可以忠于上帝，相信他会信守诺言。
好的，
我简单说一下第66章就放你走了。在很多方面，正如我在课程中所说，第66章与第一章有点相似。第一章，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不希望你记得，但无论如何，你应该第一章在判断和希望。第66章也是如此。如此反复。它结束了，我希望我们看看这个结局，然后我们就走。第17节。那些自洁洁净进入花园的人，跟随其中的一个，吃猪的肉，可憎之物和老鼠将一同灭亡，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有趣的是，花园里的东西就从第一章回来了。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想法，而时候到了，聚集所有国家和语言的时候到了。他们会来观看我的荣耀，我会设立一个，我要在他们中间派出幸存者，到那些拉弓的他师、普勒和罗德，到土巴和亚丸，以及那些未曾听过我的名声、未曾见过我荣耀的远方海岛，他们必宣扬我的荣耀。请注意，这里荣耀的出现是多么频繁。Kavod, 神的现实、神的意义、神的分量。他们必在列国中宣扬我的荣耀。他们将把你们所有的兄弟及犹太人从各国带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用马、用车、用轿、用骡子、用单峰骆驼，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供物。记得第二章，列国都说，我们登耶和华殿的山，正如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将素祭带到耶和华的殿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所有的注视者都同意，这指的是外邦人，我将把他们视为祭司和利未人，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正如我所造的新天新地常在我面前，照样你的后裔和你的名也必从月朔到月朔，从安息日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都必来敬拜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以赛亚就是以赛亚，他不能就此结束。哦，太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每个人最终都会得救。他们会出去观看那些背叛我的人的尸体，因为他们的虫不会死，他们的火不会熄灭。他们将成为所有肉体的憎恶。
好的，
好的，
选择，
选择，做出正确的选择。
好的，
下周我们将看中间的部分，兴起，发光，你的光已经来临，主的荣耀已经升到你身上。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和他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29节，以赛亚书第60章到第62章。